好，大家好，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学习。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看这一期学习呢，是关于这个婚姻和家庭是放在一起的。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看的呢，就是这个我们关于这个婚姻和塑造年轻人呢，那这么一个过程呢，我们如何是在一个群体的这个氛围当中来做这样，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第二系列第一册的第四课和第二册的第四课呢都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上这样，因为大家可能如果预习的话呢，也知道说他们的经文和一些的要点，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呢是一致的，这样是比较相通。那我很快还是小结一下过去大概六次的内容吧。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像我刚才提到呢，是把婚姻，就是夫妻，主要是强调夫妻关系，然后是把这个子女的这个信仰的塑造，这个信仰的传递也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这过去六课里面的我们都是从一个回顾或者是仔细的分析当代的社会跟文化对于这个婚姻的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很大的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的结构，我们的观念，那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操作这样。第二个呢，我们仔细的看婚姻呢，用以父所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婚姻、对夫妻的身份和角色，其实都有很清楚的这个心意和原则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虽然经文好像不是很长。但是呢，其实它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最最根本的原则，应该说是，从基督教2000年下来呢，各种的历史时代都显明了神对这个婚姻的设定的重要和它也包括它的智慧和祝福。第三课呢，我们就特别地强调了在婚姻当中有个非常精髓的东西，那这个精髓的这个婚姻关系呢，就是我们人内心是怎么样看对方、看彼此吧。所以呢，特别是学习顺服神、爱和爱彼此和尊重彼此这样的，那这样一个关系呢，尤其在我们夫妻当中，如果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或者有一方在夫妻双方在整个属灵的追求上面的差距非常大的时候呢，往往会带出很多的挑战出来但是呢，这个借着彼得前书的那些的经文呢，教导我们婚姻当中有个更根本、更精髓的一个我们对待婚姻的出发点和态度，和要追求的，就是我们从内心出发，顺服神、爱彼此和尊重对方这样。后来到了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呢，就像对婚姻一样，神对家庭特别是养育子女呢，也有一些非常根本性的教导虽然读起来不是很长。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提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和我们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信仰的传承、下一代的培育、养育越来越多的出现很多的这种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对照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根本的蓝图，在神对家庭生活的设定当中呢，就特别强调了父亲的角色。那当然是父母都是参与到子女的这个培育、养育，还有这个信仰的传承但是父亲呢，是被神特别的呼召也托付要在子女的全面的培育、养育上面起一个主导的角色，这样。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期学习这两本册子合在一起吧，一个是关于婚姻，一个是关于家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内容。这样，今天学习的经文呢是提多书，我就把整章都放到这边，因为有一个材料呢，它是用了这个提多书的第二章的整个一个章节。提多书应该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可能是不太。应该是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在 系列的学习当中，我们有用过提多书来跟大家做一些讲解来看借着提多书第二章产生的一些的首要原则这样。所以呢，我这里也不就是很快的，就是把提多书第二章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再过一下这样。它这提多书它的结构大概是分成了这两大块吧，就是说。也不能说是两大块，但是它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它从一开始的话呢，它就说，但是你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个保罗，就是提多所讲的，教导提多说你当所讲的呢，总要是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样。那这是一个开头，然后它这一章的结尾呢？就二章15节呢，他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对吧？所以说整个这个第二章呢，从第一节和第15节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应，就是说特别第一节呢，就是保罗就特别强调提多应当教导什么，然后呢结尾的时候二章15节呢，保罗再次的重申，就是这些事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事呢，你都要讲明啊，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提过，这封短信的保罗写给提多，在提多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说保罗提多呢是保罗的这个同工之一，那保罗特别的托把他留在了克里特岛希望呢他在那边呢能够继续的建立那边的教会，那保罗就特别的提到呢，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在克里特岛呢，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对于人的观念呢、做法有很多的这个不良的影响。那教会呢，虽然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但势必呢也面临了同样的挑战，要经历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呢，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教导，甚至特别是一些错误的老师。那这些老师呢，动机都非常的不纯，也令保罗非常的生气。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一种对比型的，就是说，这些错误的老师、假教师所传的内容是在摧毁人的家庭令人远离神。但是你所讲的，就是提多我教导你所讲的内容呢，总是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所以他这一章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快快的总结一下，就是在以前跟大家提过，就是说他大概把这几类的当时在克里特岛上的这个教会这个几类的这个族群呢，保罗特别的一一有一个嘱咐。我这里方就跟大家提到，就劝老年人，劝老年妇人，然后呢是少年妇人，然后呢然后保罗又说呢是劝少年人，然后保罗又劝仆人，最后呢就是特别的提到这些事你要讲明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跟大家用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特别的提到，在一个整体的教会生活当中。保罗是这么样的，在看一个教会它的组成。那今天呢，我们重读这一章的圣经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那个视角呢，就是说保罗借着这样的书信，他是怎么样在劝慰这个关于夫妻的生活和这个养育子女的生活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是这一章是今天这个课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夫妻的建造和婚姻的建造，还有这个子女的养育生活。所以我想因为经文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我们就不一一的去仔细的谈这些议题了。所以我想，特别是对我们当中做了作业的弟兄姐妹你再要不然。要不要请一两位来谈一下你在读提多书，特别是第二章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看到，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一章的结构或者是内容对你是有哪些的这个 帮助你是怎么样看到这些内容的？要不要也可以？如果我想看看有没有一两位能够谈一下，好不好？对经文的这个理解，有人要不要谈一下吗？
老师，我来试一试吧。就是你在说这个提多书的2章1到9节的它的这个核心教导，然后分段总纲是这样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在预习的时候也看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轮廓非常的清晰，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以这个纯正的道理，然后为教导为总纲，然后2到3节啊，一共是分了四段哈。然后第一节是第一段，就是以纯正的道理为教导的这样一个总纲，然后2到3节是教导老年人和老年妇人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准则，比如说爱丈夫、爱儿女，然后贞洁、待人有恩等等哈。然后第三段是4到6节，是教导年轻的妇人，还有这个年长的弟兄，还有这个少年的男子，要谨守，要自律，要有好的品行。然后第四段是从这个职场的这个从属关系、主仆啊这样的关系来阐明，就是要做一个忠心顺服、尽职尽责、无可指责的一个这样神的一个仆人。然后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保罗借着书信呢，然后教导主内的众家庭，一切的行事为人都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感谢神。
很好，这个你最后这句话，一切行事为人都要那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就是说，他的确就是就像在保罗在第一节嘱咐提摩太，嘱咐提多一样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根据上下文吧，他实际上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吩咐给你一些纯正的道理。所以呢，你就在克里特岛的众教会呢，要把这些内容多多的传讲教导出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紧接着这个从整个第二节到第十节呢，它是比较多的在强调每一个族群，保罗都给了一些更具体的教导，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想特别跟大家一起交流的内容呢，就是。借着我们对这些教导的学习呢，我们一起来看，在我们现在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所在的教会吧，像这一类这方面的这些教导的内容呢，我们如何想办法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弟兄姐妹，然后另一方面呢，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整个教会群体的生活当中。能够我们用通俗的话讲，能够落地能够带出一些的改变，这样，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的这个交流的地方，我们就继续花一些时间来仔细的看这些经文吧。他呢，在老年人当中呢，他提了几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这种节制端庄之首，就换句话说，当我们面临一位老人的时候，这地方特别指弟兄了，他能够让人能够就是感受得到他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用个什么词来描述吧，大概就是感受得到，就是说，如果问大家说你所了解的经历的老人当中，这种就像这第二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他有节制端庄之首。他就在散发出一种品质吧，大家脑袋里面能不能想到一些人？我举个例子，我4月份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去一个地方我是去出差，然后呢，我有机会周末就在去一个教会这样，也在那边有一些服侍这样。那教会呢非常的热情，从礼拜五到礼拜天啊。每天都有人陪着我们这样，陪着我们的这些人呢，我后来想了一下，都比我年纪大，OK，都是80多岁这样的，70多岁这样。我真是觉得我跟我太太就受宠若惊吧，这样的。他们那教会很大这样的，然后呢，我事后回想起来，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一节，还有包括这个。后面的这一节就是说，在信心、爱心、忍耐上存全 那个吃念吃是吧？瑕疵的疵。OK，所以呢，就是当然，也因为这些人呢，基本上他们都是比我长一辈吧，就是像有一些人，就他看我比他的孩子的年龄差不多，或者比他孩子年龄稍微小那么三五岁这样，所以他可能看我就是他的孩子辈这样的，但是他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个什么词来描述吧，就像他这样的，就是。他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呢，他就是就体现出这种端庄，端庄，英文是 dignified，就意思就是说他显出一种尊贵吧，就是 dignified，其实中文翻译成尊贵或许可能更贴切这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年弟兄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或者他的生活体现出一种。节制就是不是那种毛毛躁躁，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词，大家需要帮我一下。这个就是它显得非常的稳重，然后尊贵啊，然后又有自律，这样，这个是保罗用的这个词。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你跟人互动的时候，大家跟你互动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感觉，这样感受吧，体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要在，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跟信仰更直接相体现的，能够出来的，就是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面呢，是中文翻译成纯全无疵，就是英文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是非常的全备、非常的稳固、非常的正确的那个含义上的这样。我要不要请大家也谈一谈？就是说，在我们所经历当中，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体验啊，或者是你的体会啊，观察这
我来说两句吧，
样啊？
我是没想到自己哈、啊、晃晃悠悠的就叫做七六近七了哈、啊，就奔七去了哈、啊。那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呢，就是发现其实自己过去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有很多很多的世俗上的毛病哈、啊。那么在我生命中呢，非常感恩，就是我认识一群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香港啊、台湾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我前面做了榜样。有时候我的事工呢，其实做得比较辛苦，甚至呢，就有很多原因了。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他会不分教会的，没有宗派的，只要你的事工年轻人需要，只要你需要，因为我经常会到这个大学校园里啊。他们就会跟着我一起去，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这个生活的服饰上，年轻人的关怀上，他们都是陪我一起走的。那在我自己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再次看到这段经文，我曾经这一段时间就掉到提多书里去了，每次看都觉得自己，哎呀，这个到老了，这个要求的挺严的。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反而能看到一些年老的人，不论他是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其实是倚老卖老。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说，你认为他是装疯卖傻呢，他是真傻了，因为年纪到了。所以在这个服侍，在这里头，对这个，我想保罗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进入到60、70这个年龄。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他要求的也是很高，但是如果不高的话呢，在我们这老一代，在年轻人面前，真的不是美好的见证。很多教会的年纪老的人，不是做美好见证，反而是设个绊脚石。那对于我们身体在衰败，脑筋在往后，在越来越笨，然后各方面都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的时候。想保全这个端庄啊、自守啊、洁净啊、有信心呐、啊、有爱心呐、啊，然后还存钱无暇的，真的是挺难。但是求主保守我们，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尽量的努力的去做。这一小段经文，虽然就是这么，就是说二章这么一段，好像是我看着哪一节都是给我写的，什么劝少年，什么劝老妇人都是给我写的，所以呢，我希望神的这个
就是给我们年老的时候呢，一颗警醒的心，在服侍的过程中呢，不要倚老卖老。同时呢，就说也应该让周围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老了，我们有缺点，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谢谢李老师。
谢谢季姐妹分享。就是我刚才提到我遇到的这几位呢，他的确有些时候我回想起来也很感慨吧。就是说，可能像季老师和我跟我太太呢，都属于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就是说，我们的家族里面都是以前没有基督徒这样的。那我刚才所认识的几位呢，我大概可能我能够想到四五家吧。那有一些呢，他们是可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这样的，也有第一代的这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就是信仰在他们可能也都是二三十岁、30岁左右信主的，他们到80岁的时候，大概四五十年这样的，七八十岁的四五十年，就是说在四五十年在信仰当中，然后你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得到，就是信仰对于他们的说话、想问题、他们的价值观，然后他们待人处事，就在体现这个，就是保罗简单的两节经文里面所谈出来的内容一样。我们认识一位牧师，大概可能70吧，可能不到70，从小小儿麻痹，然后要拄着拐杖这样的，然后。他们听说我们要来，就专门自己开车。他的那个车是专门设计的，这样他就可以开这样，非要到这个车站来接我们。我说你们不用了，我就自己去这个，我们自己去旅馆没有任何问题啊。他非常热情的，所以就是，我讲受宠若惊的是真的，不是一个客套话，就是说是，就是在他们身上就感受得到这么一种。爱心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明显晚辈这样但是他们确实显得极其的蛮有恩慈和爱这样的，所以我是很感慨，就是说这个信仰上走了四五十年的人，按照年龄来说，我们算年轻，他们算是年老的，差了30多岁这样，那二三十岁这样的，所以。但是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尊贵吧，我是觉得是非常的令我触动的。还有谁要分享一下吗？
老师，我分享一下吧。我昨天做这个题的时候，真的我忽然就想起来其实我以前就不在意哈，我就忽然想起来什么，就是我的妈妈哈，就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对我的影响。我是可以说我在信仰上是走迷了很多年，就不是特别的根基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的妈妈就是在我们这孩子。带孩子的过程中，一直在服侍我们。我们的老大的小的时候，我工作很忙，然后我看着他每天早上孩子就是上学之前，每天要带着孩子在那祷告，然后在路上一直讲哈，讲神的话语。然后还有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觉得我妈妈做的饭都挺简单的哈。我说妈，你做的饭挺简单的，为什么它还挺好吃？他说你都不知道，我每次做好饭以后，我盛完以后还没端到桌上之前，我每天都为这个饭菜祷告，让你们好好吃了以后就觉得就是被神祝福。还有就是我去老家，我看到他哈，就是把饭都盛好以后。然后祷告完以后，让我们去上桌上端的时候，他总说第一碗要给，就是要放到爸爸那个位置上，就是很多年就是这样。我们家盛的第一碗饭都是给我爸爸，我当时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学的时候，学这些课程以后，我真的知道我们家是因为我妈妈就特别的。因着他，我的灵命呀，我现在能够来到神面前，真的也是他很多年的带导的结果，也是很多年在我们家中这些服侍，可以说点点滴滴的服侍，都是很就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有的中午我们上班就很累，要休息的时候，他都主动带着孩子。
在小区里玩，等我们休息好了，上班了，然后他才回来，然后就是带着孩子休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做这个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发现，因为原来神这么的，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哈，就是影响我最深的，因为从小在信仰上。他就培养我，很小就培养我，就七八岁就一块儿祷告培养我。但是，我因为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说离他远了以后也很，就是很那个哈，很软弱。但是他在这个就服侍下一代又来以后，又把我们那个这样的来到神面前的这个心哈，又收据过来，他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姨，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她是接待家庭的，哎呀，每次都对我们好。哎呀，这些年轻人那可看我很宝贝、很爱的那种。然后有啥事儿，哎呀，即使我们到他们家好，哎，从来就是哎走的时候要给一点东西，然后呢。哎呀，从来有任何的问题，还是任何的家庭的问题啊，什么的问题，哎，就来到他那儿，他就用神的话语给你劝导、安慰，哎呀，鼓励这样子，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有些就是很难解决的，在婚姻上还有孩子上这些很难的问题，到他那儿，他都给我极大的鼓励。这个是我还有在遇到很大的逼迫和患难的时候。这些老姨们真的都为愿意为教会去承担，这个是我特别的感动的。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生命中哈，实实在在的经历出来的这些难处哈，老姨们都是挺身而出，为我们就是这些青年哈，扛下了这些难处，这是我特别感动。
很好，谢谢姐妹分享。就像在这经文第三节，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就像刚才姐妹分享，她在家里面就是生活小事，盛一碗饭，就是先要拿给自己的丈夫。我想也是姐妹的父亲，就是我们或者说是一家之主好了。所以说呢。这种恭敬吧，就能够，这个让我也想起来，这个我刚才提到去，就很有意思，就整个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晚上接触了4家这个老年人，他们的师母吧，他们的妻子都跟这个至少第一节的内容接触的这几个小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言谈举止总是带着一种恭敬啊，或者是一种顺服，所以这个是也是给我印象很深的。这种恭敬不是说唯唯诺诺什么事都不做，他反而就是知道说秩序，知道说怎么样把事情安排的合宜这样。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保罗接着这个教导呢，就是说他有特别的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负面的是说呢，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就是不要通俗的讲，不要老讲闲话，传播谣言这样。正面的呢，就是要用善道去教训人，就是他们承担一定的这个教导的角色，特别是以身作则的角色那他这个教导特别的对象呢，就讲到是这个少年妇人，就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举止的恭敬带着尊重，带着敬畏，然后负面呢又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正面的话呢，就是他们把善道，就什么是美好的东西，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去教导出来。那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指教或者帮助或者教导少年妇人。所以。等于是说，保罗在这地方特别的提出来呢，就是在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那老年姐妹们，特别如果在言行举止、心态上面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他们一个直接的服务的对象、服侍的对象， 就是在教会群体中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姐妹们，在哪些方面呢？去服侍这些年轻一代的姐妹们呢？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了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爱丈夫，第二个呢是爱儿女，第三个呢就是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就大概就是怎么样并行这样。所以呢，他特别提到老年一点的姐妹们能够就着教会中年轻一点的姐妹们在爱丈夫、顺服丈夫上面，儿女上面，在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就是操持里里外外吧，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是特别是家。这三大方面，这是保罗特别强调的。然后呢，做到所有这一切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我想要不要看我们当中要不要继续有一些分享？就看特别这里面提到的两个族群，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我这么说好像不太好，我们应该叫怎么说？是不是老姐妹啊？是什么姐妹吧？阅历比较丰富的姐妹，跟年轻一点的姐妹这样的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承上启下哈，要老不老，要小不小的，那么呢，能够接触一些老年人的状态，也能够还算理解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呢，应该属于承上启下的，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包括年轻人跟家庭的沟通，和教会的牧者同工的一个沟通，可能我们这个年龄都要起到一个。就是说，总之来讲，说话做事要谨慎，不要倚老卖老。
行，我都长点的。季老师，我感觉您从认识您到现在，没有给我们一点老年人的感觉，感觉都中间没有那个代沟，也没有那个年龄差。怎么说呢？怎么表达呢？无论是小孩子，或者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更年轻一点的，跟您都能够谈得来，反正是很舒服的感觉，我刚才都想跟李老师说，我说等我到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能像季老师这样就好了，然后不让年轻人厌烦，然后看见很舒服，沟通啊各方面呢，就是很享受的那个的谈话的过程，让人心里也很受益吧，也很让人舒服，这是心里话，真的是心里话，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么多小童的施工，还有这么认真的来学习，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们，也是这个年龄吧，然后就是总有一刹那间让我们泪流满面。比如说我经常带着乐队出来传福音。有一次我们在外面那个进食去宣告嘛，然后就又有一个100多亩地，他们盖了一个大庙，我们就在那地方征战祷告。但是我们回到那个停车的地方，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阿姨也是像季老师您这个年龄，然后她就准备好各样的吃的，就在那个地方，还用一个很厚的布盖着，然后恐怕那个玉米面饼给凉掉了，然后那时候还有点冷，她就在那个地方祷告，然后我们开门的时候，她都说孩子们回来了，然后饭给你们准备好了，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把头扭过去，那个泪流满面。总有一瞬间，他们的一个他们认为很平凡的一个举动，但是总能触动我们的心，也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更加的去爱神。也有一刹那间，就是我们推开一扇门的时候，去探望一个前辈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垫子上跪着，而且这个手是扶着那个拐杖的，80、90岁的老人依然在那个垫子上守候了一辈子。等候了一辈子，服侍了一辈子，也祈祷了一辈子。就说我家奶奶吧，她被主接走的时候86岁，每天4:20就拄着那个拐杖跪在那个垫子上。不夸张的说，她所跪的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地方就是，是土地。那时候几十年前是那种土地，没有那个水泥地，也没有地板，什么都没有。她所经常跪的那个地方下面就挖进去了，就陷进去了。这种种的种种。都是我们的榜样，总有一个画面，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前辈那个，你看到他的第一眼，他那个慈祥的笑容，还有用神的话那个柔和的教导，
总能够一刹那间让我们真的是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所以这个提多书里面，我们真的学进去的时候，安静下来去思想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很多属灵的画面，激励着我们这一代，真的是。哦，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还有人要交流吗？这里面也提到了年轻的姐妹们，所以关于年轻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或者想讨论的？
刚你讲的这个老中，就是中年的这个年长的这个啊，比较中年哈，叫属灵的长辈嘛哈，然后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些富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在教会当中，然后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是一个榜样的角色，还有一个是上行和下效，他们就是真的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做到很好的一个教导，还有一个督责，还有一个勉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事情。他们那种为父和为母的心肠，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它真的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去完成的。在我们教会当中，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姊妹吧，她结婚有一两年、两三年的样子，还没有孩子哈。然后她每次遇到这个家庭的环境的时候，与丈夫的这种争吵呀。然后与婆婆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她都会找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长辈，然后她会跟他们交通。交通完之后，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阿姨们呢，他们就会用他们自己，然后当婆婆的这种经验哈，然后还有这个属灵的这些教导，然后去教导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真的是有时候像我们说吧，因为我们现在还。离婆婆还远着呢哈，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你看这些阿姨她们在教会当中，她们也不吭，然后就是也是做的这种真的是，橛子般的那种属灵的工作哈，我觉得真的可好，是我们真的是特别感恩的一方面，谢谢。
谢谢，因为他保罗在这里面呢，他特别指出来，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姐妹们呢，借着她们自己的生活和信仰，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生活和信仰是一致的。这样的，他而且保罗是希望年长的姐妹们呢，能够有这个有心也好啊，或者有这个行动也好呢。就他能够主动地成为年轻一些的姐妹们的直接的一个帮助啊，来指教他们。中文翻译成指教，那你可以把它变成劝勉啊，翻译成劝勉鼓励这样。所以这个里面保罗他是直接的在，你也可以说是呼召，你也可以说是提醒，你也可以是希望年长的姐妹们呢。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OK，那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呢，那当然，他保罗是特别的提到这个年长的姐妹们应当在信仰和生活上要能够去努力到这样的程度，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说，保罗还是在鼓励和劝慰提摩的提。提多，克里特岛教会里面的年长的姐妹们，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啊，要把这个职分也能够行出来。所以说，这是一点这样。所以这个也就是一定程度上在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年长的姐妹们，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照像保罗对提多对克里特岛上的教会的这样的吩咐的话。他作为一个原则，那我们年长的姐妹们应当怎么样的参与到这样的角色当中啊？这至少是保罗很希望看到的这样。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保罗也特别的提到了他，就年长的姐妹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特别的对于年轻的姐妹们有劝慰啊、帮助啊、指导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三大方面，这样的爱丈夫、爱儿女和这个，我们就说操持这个家庭吧，然后待人有恩这样。所以说呢，那这几块呢，那言下之意，这几块呢也是年长的姐妹们，她们也是在这方面要 都有好的行为啊，能够体现出这些方面神的这样的一个的恩典这样，所以他才能够转过身来，也成为年轻一点的姐妹们的祝福。所以说在婚姻上，在子女教育上，特别是要爱护他们啊，然后呢，在操持家庭，然后待人有恩的，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说他们常常能够成这个家庭成为有需要人的祝福，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啊，那这也是这一刻很需要我们去反思的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就借着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里面啊，年长的在信仰上年份比较久的弟兄和姐妹呢，就应该很自然的就希望能够尽到这样的角色，就成为啊年轻一点姐妹和他们的家庭的祝福。所以，关于这个保罗特别提到的这三大方面的影响和教导，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或者结合你所知道的例子？
我讲我自己，我记得上一次在讲这一课的时候，然后讲到少年妇人的时候，我分享到我的短板是料理家务。以前我只顾所谓的服侍，然后这一块我是忽略的，都是我家弟兄做的。然后今天在学这一课的时候，我再拿住这几方面。然后对照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悔改了。然后，但是我今天又看到，我需要另外有一个地方需要更多成长的是，待人有恩，不管遇到孩子、老人，要待人有恩。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老师。
对，谢谢姐妹，这种坦诚那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就是。他也是可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的确呢，他在体现一个跟神活在神面前，活在神的带领和恩典当中的一个生活形态这样。因为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不仅是我们得救有永生，其实我们借着跟神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互动。我们也领受神的恩典，不天天领受神的恩典，有新恩在这。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越能够有这样的连接，与神有这样的连接和经历呢，那么越也就是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机会，能够不断的把这样的恩典能够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样，我是很欣赏我太太这样的，她就是每次去哪儿呢，就想说啊。要给教会小孩子们买礼物 那现在也开始想说要给孙女买礼物，这样。这个我们5月中吧，然后去到一个国家，然后他就买了很多礼物回来，这样的。好像是上个礼拜，我忘记了，2个礼拜前，就是上个礼拜就去到另外我们原先教会的家庭里面去，他们请我们吃饭，然后他就给孩子们带了很多礼物去了啊，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这样。所以就是等于是说，你等于是一直心里面有想着对方，然后呢，一直心里面希望有很多有求神给各样的机会，能够去祝福对方然后让对方也一起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爱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能够建立关系不管是跟平辈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长辈或者是晚辈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也是就是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呢，他如果一直是活出这么一个风格出来的，那就其实真的是非常实际的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样的。所以这年长的姐妹们把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比较实践的智慧，呵呵，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特别是借着以身作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了。大家可以想见，大使徒保罗在跟年轻的姐妹说："你要好好料理家务啊！"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我要说，
？OK
老师，我突然间看见，就虽然这短短的，就是
几句经文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在这里边的教导用心良苦。就是虽然说这是一个有前提，说是这个老年妇人对这个少年妇人的一个指教方面的，也相当于一个就是教导吧。然后这个少年妇人首先就是阐明了这个女性的这个一个身份，就是在她成为少年妇人之前，她是一个姑娘，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她不再是一个女孩，不再是一个就是在她就是父母家中就是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她是进入到一个家庭当中，她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以及她的这个亲朋啊什么的等等。首先呢，就是她作为一个少年妇人，她进入家庭之后，她要爱她的丈夫。那当然，说到这个爱，那肯定就包括的，就是很多很多方面了。然后要爱她的儿女，就是也是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对于爱她的丈夫呢，是在强调她作为一个妻子的身份，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对于就是爱儿女来说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作为少年妇人，你作为母亲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再接下来说到这个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方面，那谨守贞洁肯定就是一个她属灵的品格，就是因着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带出来的她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料理家务呢，自然也就是你进入家庭了，你肯定要就是做你一个就是女主人该做的事情，都要自己把它安排妥当，而不是就是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的，就是让家庭秩序能够井然有序。然后待人有恩呢，就是涉及到就是既然进入家庭，那这个家庭与其他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七大姑八大姨肯定避免不了有来往，然后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人际关系。老师，我就说到这儿。好，下边还有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可能这个我不那么太明白，就是我做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块儿，就是特别的欠缺，我自己身职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是放在最后一句，可能属于是那种压轴的感觉吧，因为前边就强调了爱丈夫，后边又强调了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可能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前呼后拥的说，前呼后应的说，提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嘛。老师，我就分享到这儿。
是的，谢谢。他的确呢，保罗这地方似乎讲的还比较细。这个呢，也跟这个第一章我们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他特别的就在提到说，在当时的整个那个城市和那个岛上的很多的文化是不是很好的这样。所以说呢，那保罗在这地方也特别的就是把这些似乎听起来稍微琐碎一点，但是很细，但是又非常的重要的精髓。那我刚才也提到，就是保罗他特别希望年长的姐妹们在这个教导、指教、榜样的上面呢，要活出来。从另一个角度，也让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教会的建造当中，针对克里特岛上的这种不好的风气，然后教会能够稳定。能够持续的成长的话呢，那整个家庭如果能够被活出一个他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样子出来，是他认为是当地的教会能够被稳固的建造起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不可缺乏的部分啊。所以从这个，所以他在我们以前也提到，他在每一小段背后，他特别的提一个跟神是怎么接上，跟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接上的？就像这地方他讲到说，当老年年长的姐妹们是这么样的生活，然后又能够主动的成为和教导，成为榜样来教导年轻的这个姐妹们年轻的姐妹们又如果能够像年长的姐妹们一样，在爱丈夫、爱儿女、在家庭待人顺服上面都做得到的话呢，他就免得是，就是神的道理就 不但不会毁谤，而且是带出这个荣耀出来。这个被毁谤，它是个负面的词，它的意思就是被dishonor，就是就没有任何荣耀在里面，就是我的这种啊。
亵渎神。
对，然后就是跟这个赞美神、归荣耀与神是相反的，所以这个被毁谤就是亵渎神、毁谤神，那反过来就是归荣耀与神、赞美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呢，当教会中的不同年龄段的姐妹们都能够这么样的去操守的话呢，就会把荣耀。归给神这样，或者是说，直译翻译就是神的这个教导，他的的确确是配得称颂的，OK，配得赞美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到说，可想而知呢，在保罗的观念当中，特别是在一个文化社会非常侵蚀人群心灵和教会的这么一个时代，在当时的克里特岛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呢。尤其弟兄姐妹能够，这地方当然先讲的是，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强调的是姐妹们嘛，就是一个扭转整个局势，然后建造教会的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非常重要的一部分。OK，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的话呢，他就说呢，这前面呢是提多要去劝慰老年弟兄。年长的姐妹和然后借此也劝慰借着年长的姐妹来直接劝慰年轻一点的姐妹，然后保罗就继续吩咐，就是提多呢，同时呢，你也要劝少年人要谨守这个，在你自己在凡事上也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这样要在教训上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样。以至于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送，不是便自觉羞愧这样。所以6到8节呢是针对少年人，保罗在这里面把提多可能归于那一类。他说呢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呢，你自己呢就要做榜样就是做善行的榜样，不就做好事吧？不但显出善行出来，而且显出善行的时候呢。他的背后的动机在教训上呢是正直和端庄，在言语上呢是纯全和无可指责。Sorry，看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关于6到8节这方面的内容和讨论。这个谨守呢，它原文的意思，少年人要谨守，原文的意思跟自律是相通的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也理解为保罗特别强调这个少年人要自律那提多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这样有弟兄姐妹想要分享这一段吗？关于这一段，
老师你好，我先说一下我们家庭吧。我们是先做好家里吧，先给孩子做好榜样。感谢神，让我们成为这个阶段的，让我们在这个40岁左右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阶段当中，能够体谅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孩子，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叫正确的去教导孩子。通过学习这些课程之后，我更明确的，特别是这提多书，1到9节，我感觉这都是一个镜子，就是在照我自己，让我怎样去教导我的孩子。我在我孩子面前，我就是老年人；孩子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少年人。我在我父母的面前，我该怎么样去做？同时呢，也能让我学到很多的，更全面的。以前对这些方面很片面的，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你爱他，你怎样爱？有的时候是溺爱，你教育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也没有把握那个尺度。通过圣经上这些学习，会更全面的去把握这个尺度，把握这个怎样去教导他们，怎样去跟他们去做榜样。因为圣经上已经给我们说，你要去怎么行。现在都是持续的带着孩子一起，都是持守着。
这个自律的生活，每天祷告、读圣经。每天他早上都是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先去读圣经。晚上我们一家都是一起去祷告。有时候我家姊妹在客厅里边去服侍侍奉的时候，就是我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老二比较小，老二都5岁，他还其他的还不会祷告，我都让他放到最后。我以礼，你开始祷告，以礼的祷告，最后祷告都是用主导文祷告。我通常一般都是先让老大祷告，老大祷告完之后我祷告。就是通过这些都是更全面的去认识神的话语，更全面的去认识这些真理。以前所做的都是怎么说吧，就是很不称职，就是只能说用很不称职，没有什么榜样。现在都是在学习怎样去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儿女，怎么样做一个神的好管家，用这些行为，用一个品格去把它实践出来。谢谢老师。 很好，谢谢。所以呢，你刚才的分享其实跟这个六七节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就有些时候你去跟年轻人去谈呢，特别是弟兄这样的，我给大家开就是描述一个情形吧。那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很追求的姐妹这样的，那非常的令人钦佩的，然后也做很多的服事。然后呢，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或者中年的弟兄这样，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吧，有些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他们一看教会里面有这么多这么愿意追求的，然后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应该就有榜样了。其实不然，至少我观察到的就是年轻一点的弟兄呢，他周围如果有很追求的姐妹，他很难把他们当榜样，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基本上是这样的，姐妹，随你怎么辛苦，随你怎么追求，弟兄看了无动于衷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一个弟兄，就很追求啊，或者是很努力服侍，或者是很认对信仰很认真，哎，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一下就觉得就有榜样了，就一下就觉得就很容易去互动啊，去交流这样的。所以呢，就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吧，就是说，你看保罗这地方就在讲完第六节，他就说呢，提多啊，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出来。我读到这些话，我在想我自己这些年服侍的这些经历的话，我就觉得就心里好笑啊，就是但这个好笑不是嘲笑的意思，觉得喜乐了，就是说，也觉得保罗很懂到底怎么回事这样的，就是。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时代的变迁。可能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个什么很有名的教授啊，很有名的学者要来讲学啊，我们这个像赶集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去啊，这尽最大的努力，很想听听他讲什么。现在我就发觉，这个随你自己怎么工作不错，或者怎么有名，或者是怎么好，但只要跟我没多大关系的话，你讲什么对我影响不大，这样反而是有任何一点关系的人，他就突然觉得他很愿意听对方，也很愿意约束自己去跟对方一起做点什么事情，这样。所以，至少这是我所观察到我自己学生过后，这个年轻族群特别是男生吧，就特点这个特点很明显。所以就是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能够帮助一群弟兄，其实不光是年轻的，可能中年的，可能都在内，能够鼓励走在前面的弟兄们，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然后能够跟他们建立关系。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主动的去与他们互动，去帮助这些弟兄们，年轻的弟兄们能够在信仰的路上不断的往前。所以这种榜样的力量和关系的力量特别是弟兄的这一部分呢，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观察或者是想讨论的？
老师，我来说几句吧。
好。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家庭中也比较常见。就是一般来说，可能一个母亲，然后 有表现出很多善行，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可能影响不太大，他可能对自己的女儿影响比较大。然后呢，一个父亲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可能对自己的儿子影响比较大，对自己的女儿影响不大。所以说，一般来说，在家庭中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老年妇人是少年妇人的榜样，然后老年人是少年人的榜样，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代入的角色。社会赋予每个人性别角色的一个不同吧，感觉就是会向自己就是同类型的人那样去一个靠近，一个学习。
是的，
这是我看到的一点。
对啊，我刚才我很同意。然后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同龄人，如果也有榜样的话呢，也是对他们的影响非常的大，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也是同类人，也是同类人，
是也是同类，也是
也是同类
是
人，
的，
同
是
性别，同年龄，同类人，
的，对。
是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就接着说几句呢，这个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如果能够。求神带出一些弟兄的同工啊，那借着他们能够在同类和同龄人当中啊，能够有很多的互动啊，帮助和带领，这比较能够带动教会的一些的发展。或者那同样的，在家庭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说，家庭几家一起，或者是4、5家、5、6家或者10家人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丈夫都还没还如果还没有信主，或者还在犹豫，借着跟他背景类似的一些父亲基督徒的弟兄父亲啊，就是能够去跟他们做朋友啊，邀请他们，然后生活中有一些互动啊，在他们的工作和需要当中有一些的互动，那这些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方式，能够祝福到那个家庭，然后带动这些。还有人要分享吗？关于这一段，你当中还有弟兄要说什么吗？没有，OK，我们就继续往下看。9到10节呢，是讲到仆人跟主人这样的。哦，我刚才忘记提了这个，讲到少年人，就是弟兄，之间，就是年轻一点的弟兄当中呢。他也是，保罗也是特别的提到呢，就是反对的人呢，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就保罗得出这个结论呢，是说呢，在年轻的弟兄当中，我们一定要活出，就是他劝，主要是提多在这边呢，他说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所以呢，就是说我想在这一点上，保罗是非常非常强调，就是包括他自己，他甚至在别的书信里面有明确的提到说，你们当效法我，这样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我想他的重点不是说效法只是他而已，而是大家都效法基督。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看得见他、摸得着他、听得见他直接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就效法我，我是怎么生活的。大家有机会读到铁山龙的家前后书里面的时候，他有用同样的这么一个表达形式，他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他的言行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信仰的这个造就啊，认识神、依靠神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啊，其实弟兄这个族群能够被神建立起来。啊，也被教会祝福，也有弟兄姐妹来，特别姐妹们帮助他们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在行为上面体现出善行，也体现出这个在言语和行为上显出纯全和无可指摘，这个对于整个教会的面貌啊和风气，还有口碑，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讲呢，和在当地的一个是祝福弟兄姐妹彼此。另一个呢，就在当地的整个的文化和群体当中，这其实非常重要的标志了。OK，所以，然后到了第9到10节呢，就讲到这个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然后呢，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遵荣我们救主神的道。那这个呢，跟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也是同样的有这个关系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到在那个时代，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就除了自己，除了 好几代人，那也有很多的这个仆人、佣工，雇工，sorry，这个呢就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小作坊或者小工厂或者小制作厂，卖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就是保罗就是特别的劝慰这些做仆人的这样的，就是说要学习，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家庭文本里面，保罗有类似的这样的教导，这样如同顺服主。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在信仰中的人呢，我们活出是尊主为大，顺服因着顺服主的原因也顺服了主人这样。所以说呢，那不可私拿东西，要忠诚那要赢得这个主人的信任这样。所以以至于说呢，凡事都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关于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
老师你好，
吗？
我想说一下都是我的工作经历吧。就是我之前在其他公司做的时候，我是归人家辖管的。他也是一个弟兄，我们两个也是配合很多年。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收东西啊、卖东西啊，我们这边其实这个漏洞挺大的。特别是你自己收东西的时候，这个差价赚的，如果你有心的话，赚的是不少的。但是我是一直谈好价格多少，付款直接都让老板自己去付，从来不赚这个差价，不自己私拿东西，然后后来我通过有一些原因，我们分开了之后，我们自己做了之后，现在是我自己在做，然后他心里边多少有点不平衡，然后也说了，当中也说了很多话，但是我们弄得搞得也不是太那个，后来我去找他谈了谈，我说跟他谈了一下之后，我说我在你这边做的时候，我问心无愧。我说咱们这边系统里边的漏洞你也都知道都懂，但是我从来一分钱没挣，然后一点点私房钱也没拿。他说你在，他在这一点上，他给我评价的是你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是100%没有什么说的，你在工作上我是100%认可。通过一些事情之后，然后去解释了之后，我把我的诚心，把我的那个，要谈的那个程度，要给那个弟兄，然后一谈，坦白，我们两个坦白，就是坦白的在那说，说完之后，我们两个又重新和睦和好，又重新手拉手，就是通过你在中心的事上，虽然有小的波动，但是在不影响他后边的路程。我们在基督里边也是。你虽然是神的仆人，你更要忠心。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你做仆人的，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忠心，要讨主人的欢心。而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要讨主的欢心。主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做主所喜悦的事，而不是做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事。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意念去代替神的意念，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感谢神。
谢谢弟兄这个分享。他的确就是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他有，比方说我们用通俗的话讲呢，他希望主人是体贴主人的心，然后有一种诚实，有一种忠诚在里面这样。然后他也讲到这个顺服这样，所以说呢，这个，然后以至于凡事都能够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样。所以这个在当时的，在当时的教会，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你想一个家庭都信主了，然后从主人到家人到仆人这样，然后呢，如果仆人还是私拿东西，呵呵，然后打着自己的算盘，然后主人可能也不傻，呵呵，这个有些东西看得见。然后这个呢，其实都会在整个教会的建造，当然在他们彼此的关系上面，然后也包括在他们整个家庭的建造，然后再牵涉到整个教会的建造上面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很大的这个伤害在里面的，然后产生很多的隔阂这样。所以说呢，所以从保罗特别提出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营造起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然后这里面有些时候存在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关系，可能，然后呢，但是呢， 它背后的这个很根本性的原则，就是要我们要有体贴对方的心，要诚实，要忠诚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保罗特别希望，也就是劝慰这个克里特岛上的教会啊，大家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操守，因为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工作有些时候就是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工作，虽然不是血缘关系的家，但是是属于一个那个古时候这个家庭结构里面的一部分，这样。所以说呢，如果缺乏了这样的一种的诚实、体贴和忠诚呢，那基本上也就在大的家庭当中造成很多的这个隔阂和伤害，那也就导致了教会的一些的亏损，这样。OK，所以呢，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他就是就心中充满了感恩，对吧？他是说呢，因为呢，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因为他是第十节结尾，他是讲到说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嘛，那所以他在11、12节里面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恩典啊，特别是拯救我们的恩典，救我们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啊，然后因着这样的恩典呢，在教训我们除去这一切的不敬虔。那要反而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敬虔，所以这是对恩典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应。然后第13、14节呢，讲到我们盼望的这将来的荣耀啊，就是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显现啊，最终呢，这个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啊，又特作他的子民这样，所以热心为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也是保罗在劝慰，借着提多在劝慰克里特岛的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呢。我们做前面这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老年人要去按照他的教导劝慰所做的，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人、仆人，包括隐含主人在里面呢，他都是基于神所显明、已经显明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叫我们在今世的生活是敬虔，同时呢，我们不仅有已经显明的恩典，还有一个将来盼望的恩典或者盼望的荣耀，甚至就是说所盼望的福呢，他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又洁净我们。所以呢，保罗就结尾就是说这些事，就前面十来节讲的所有的内容呢，你要反复的讲明，要劝慰，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权柄责备人啊，不可叫人轻看你。OK，关于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我是把整个这个章节全部打出来了这样的。那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内容或者分享的内容，这都可以了吗？
老师，你帮我们解释一下40页的第四题好不好？
40页的第四题，哪一
对，
本第40页？
哦，那个，看一下啊，就还是咱们今天上第二系列的第二册的第四课的那个40页。
就传信仰的那一本是吧？因为我们今
对，
天是两本，一个
是
是
的，
第一
是
册，
的，
第二册是传递信仰的40页是吧？
对对，他说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然后就说的是提多书的2章1到9节吧，然后说地方教会群体怎样帮助年轻的父母履行责任。这个我们昨天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不是说特别的明朗，特别的清晰对这个答案。
我们待会儿会，我们可以就这一题，我们其实，我待会儿会把这个请教学者再快快的过一遍，我们就进入到讨论。那这是其中一个我想跟大家讨论的题目，就是地方教会。谢谢你这么现在就提出来了啊，我们很快就会进到那一题去。
好的，好
好，
的，老师。
就是在这两课的请教学者里面呢，我们刚才在一节一节的经文这么样过下来呢，其实已经基本上把这个请教学者里面一些内容已经讲出来了，就是你比方说年长的姐妹们是怎么样的，借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对于年轻的这个一些的姐妹们，在哪些方面成为他们的教导和祝福和榜样这样，然后呢这个另外呢，他的这个材料里面，他就特别的强调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 因为它是起根本性的一个教导和带领的这个作用这样的。所以呢，那特别是今天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呢，对于年轻的姐妹们的要求呢，就是这种是非常艰难的，就非常多的，就是这地方说试图两者都做到，两者呢就是一方面呢是在家庭里面要，就像这经文讲的这样操持，另一方面呢要为家庭赚钱啊，他是说这两者是这个意思，就现代女性整个社会文化和风气也是这么在看。有些时候我记得服侍一些家庭有矛盾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弟兄会表达说，我希望我太太也多赚钱，这样就为家庭这个做贡献。然后这个那姐妹们也这么说，她说这个我必须要有我那一份。那出于种种原因吧，我想她这个。在请教学者里面，他特别把这个社会现代现象的一些的内容把它强调出来。我想这一类的教导呢，它不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就我们认为的是基要真理的这个部分，它是很大程度上，它在也结合当时的这个第一世纪的历史时代大家的观念呢，它就是特别希望，因为那个时候遇到的挑战是说，姐妹们不进入到这个角色。而是进入到闲话啊、懒惰啊，或者是不忠诚啊那一类的挑战。那现代女性所遇到的挑战，除了可能我们刚才讲的别的那一类的挑战之外，还加上了一个社会，包括自己的配偶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值有所改变，所以她就特别的把这一点提出来，就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很认真的反思，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年轻的丈夫呢，这个婚姻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耕耘，也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特别的体贴妻子们，而不是给她一些让她承受不了的压力。就像刚才她在里面讲到说，又希望她操持家务，又希望她为家赚钱，这样，所以呢，我们到底希望这个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应该定位在什么上面呢？各自承担一个什么角色？这些呢，其实都是每一家我们要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和教导，每一家都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做出这样的决定跟选择，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看社会是怎么样的在传递一种信息，然后我们就跟随社会的这个潮流，这样。所以这个是他在这部分的请教学者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在讲到家庭那一块呢，请教学者里面特别的强调出来呢，就是说这个婚姻和家庭都是要在一个大的一个群体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文化呢，已经越来越缺乏了。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这都是西人的图了。这左边大家看到是什么呢？
单个家庭的什么？
所以呢，这个就是近大半个世纪吧，就是在社会学界呢，有一个叫做我们这个材料把它翻译成核心家庭，那个核呢是原子核的核，就是它就是比较单独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认为的家庭最好最理想的模式，夫妻。然后有一两个孩子，然后再养一些宠物这样，然后呢，这四三四个四五个人呢，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工作啊，吃饭啊，锻炼啊，喂狗啊，然后旅游啊，就是看电影啊，就什么都围绕着一个原子核家庭，应该翻译成核心家庭有点不是很准确，我觉得原子核家庭可能更准确。它提供一种非常个体性的，由他们这几个人自己做主的，然后重心是围绕这他们自己的这几个人的生活型的，整个生活日常安排都是围绕这三四个人这样，这个是原子核家庭的理念。那这个在西方，在过去的不到100年，其实七八十年了，被认为最理想的，还是最。也已经成为是最主导的一个观念和模式，这样。OK，然后 我这个每个蓝色的圈子就代表原子核家庭，那家庭跟家庭之间的这个连接是比较松散的。右边这个呢，估计大概是有3个家庭，就估计了。这个就是说，你比方说，如果这个是一家的话，这个坐在两边桌头的是一家的话呢，然后这个可能是一家，有可能啊，这个。大家不要说我搞错了，这个种族歧视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呢，他就在勾画出另外一个图画呢，就是说这3个家庭呢比较友好的啊，看起来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幸福的在一起互动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有几个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啊。那这个呢，就是说，那我这个画的图呢不是很好，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连接就显得很关键。那这个连接呢，这里面就有几个要点一定要出现，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领头的，就特别是弟兄呢，要非常看重跟别的家庭的连接，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OK，要主动。第二个呢，就是。在保罗的时代啊，即使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他们如果问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把一个年轻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培养成一个人才，对于他们来说，责任感、使命感和为家、为国，我只是那国度观好了，是必修课。就一个年轻人，让周围人一看，这个人不肩负任何使命，没不一个是不负责任的人。然后身上不带有使命感，也不愿意为国为家有这种努力的话呢，那在当时的时代就认为这个人，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不行，或者废了这样的，大概就这个意思。OK，那只是那个时代，即使你不是基督徒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就是非常强调这些内容，这些词放到今天这个时代就有点。稍微有点遥远了一点，就是说，但是呢，但是我们在培育下一代的时候呢，怎么能够恢复，就是说，一个孩子他认定他自己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然后呢，他要肩负使命，为家为国。我有时候想说，如果社会上给不了，学校给不了的话，那正好是教会来给，那当然就是为神国。但是呢，这个是上一辈也要活出来，家庭也要活出来啊，特别是父亲。然后呢，在家里面，而且也特别的强调出来啊。你别说啊，这个我老大的儿媳妇，她就欣赏我老大，她就是有后面这几个，她倒不见得很优秀怎么样，她就说，哎，你这个小伙子，这个后面这几个还可以，他们两个就谈朋友，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了，这样。啊，我是觉得他很有智慧，我儿媳妇，所以说这个我们当然是很喜欢他了。这样就是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些有责任感、有使命、有国度的、有国为家为国的这些观念呢，而且他就认定说，把自己个体家庭要融入到一个大家庭，然后建立起这些关系和连接呢，是必须的啊。那这个跟这个所谓原子核。家庭呢，它是，我不是说原子核家庭完全不对或者不好这样，但是呢，它这里面一定要把握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个体家庭，而彼此之间的联络变得非常的松散和不重要，是现代社会比较有的一个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过渡到说，要大量的要能够很有效的能够连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就回到了刚才那个姐妹问的一道题吧。这是第二题，是不是？第二题不完全一样，但意思差不太多吧，是吧？那我们就从这一题开始吧，就这一题，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或者你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
老师，我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哈，现
嗯。
在有2对儿哈，年轻的夫妻吧，就是都是30来岁，然后都是愿意在神家里面服侍的，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未婚青年的这个小组，然后每周嘛带未婚青年，就是有一些培训和学习，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现在。 他们两个这个家庭好，展现给未婚青年的这个服饰，带着孩子，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然后夫妻，然后服侍这些未婚青年，让这些未婚青年在这里面呢，然后都得到了，然后看到这些榜样吧，起码是对婚姻、工作，还有他们的这个侍奉，我觉得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起码是这个社会上现在就是很多人不结婚，然后还有工作上哈，也是躺平这些，起到了很多正面的作用。而且他们这些年轻的家庭也互相之间哈，也有更多的连接，也资源也很分享，育儿呀这些孩子们的管就是教导呀这些好的育儿方法呀，也都互相分享。然后对这个教会的活力提高很大，也对这个未婚青年能够走出很多的有些问题的家庭哈，这些未婚青年都走出来，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呢，大家共同分享，有些工作机会也给他们提供出来。我觉得，哎呀，特别的感恩哈，有这样的职能，这样的年轻两对夫妻能够服侍这些。教会这些孩子们哈，让他们婚姻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好几对儿哈都在教会内，然后就现在订婚了嘛，还没结婚，我觉得这是神的极大的祝福对我们教会。
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原因，特别感动这两对，能够进到这个角色的吗？
他们这两对的这个姊妹哈。都是从小服侍教会的，都是我们那个教会里面的，可以说就是，福音使者，就是在以前在很多外地传福音的，很年轻就毕业以后就全职就是传福音的，然后就弟兄呢都是教会里面给介绍的，弟兄也都是信仰基础很好的，这两对夫妻，然后呢。他们结了婚以后，然后有孩子以后，就固定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了。以前他们都是在外面传福音的，但是现在固定到我们教会服侍以后呢，他们就看到年轻人的需要，年轻人需要，然后就开始展开这些工作。我觉得教会的祝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一般的家庭，就像，哎，没有根基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这个心智，好像是还都是在工作被这些世界上这各种事在缠那种，在孩子的育儿上，但是呢，他们哈就是服侍神，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家庭越来越和睦，然后生活的倒是越来越，也很被祝福哈，越来越好，但是呢，你看那个我们也很多年轻夫妻哈，教会比较大。他们那个有的被工作缠累的，倒没有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夫妻关系倒没有这两对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彼此服侍还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在教会内的服侍，我们这些年龄稍大一点的也会辅助他们，有些跟他们做就是有的，隔一星期吧，2星期聚餐一次，这些年轻人我们也会去服侍。带孩子，然后做饭的时候他们做，我们也跟着去买，给他们都准备好吧。就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的服饰也很快乐，也满了神的祝福。很多年轻人，有的都是从大厂出来的，学历很高的，现在在社会上很多情况都碰壁了，然后有些都是很反对。信仰的跟父母很反对，都挣扎了很多年，哎，结果上一星期有一个孩子在华为上班的，也回来我们教会，我们给他传福音，现在也开始聚会了，才26岁一个小孩子，都是他们都是20多岁还都没进入婚姻的，但是被服侍以后，我感觉特别的就是很高兴很快乐，这教会这样子的。被祝福哈，因为这两对年轻人被祝福，因为他们根基很好，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情况大概多久了？
刚开始是一对夫妻，是去有2、3年了，他一直在坚持服侍未婚，这又从我们那个省会郑州又来了一对，就是跟他们配搭着服侍，这个服侍大概有几个月了，有2、3个月，然后我觉得就他们还服侍那些未婚的那些已婚的妈妈们，然后开那个亲子课程。哎，我觉得两对夫妻就这样对教会影响都这么大，我挺感恩的。我们也都也很欢喜快乐哈，配合他们，我觉得挺开心。
哎，很好啊，这个是神开恩了。还有人要分享吗？我们刚才讨论是这第三题。我想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吧，我就讲几句，可能我们时间也快到了这样的。就是说呢，教会有些时候在想说我们安排哪些事工，然后伴随着这些事工呢，我们有哪些聚会？OK，这是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需要，这样，我们这过去这几期的这些学习里面呢，其中一个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全面反思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是一些根本性的功能是不可能是必须要保持的，OK，也不可能丢掉的，这个是没什么好怀疑的，这样，但是呢，我们在操作上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践智慧怎么注重上面呢，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像刚才那个姐妹分享到的，就是说，因为现代一些文化的特点的话呢，年轻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他心里还是相当有需要和孤单的这样。但是呢，社会文化又使得他们不见得愿意去跟他们不同背景、不同龄的人去形成关系。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就是文化特点。我不是说绝对，反而呢，更希望的是能够在同龄层当中他们看到榜样。所以教会如果明白了这个现状或者这种通常的操作习惯呢，那就去看说怎么样能够求神在这方面特别的开恩，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上特别的去努力，这样。以至于说，像过去，如果是想的是说，希望有年纪大的人要怎么样来带，要怎么样来弄，才是最稳妥的。这种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刚才那个姐妹分享到的很多的这一类的例子，其实在很多很多地方看得到。所以呢，那教会有些时候就会说呢，请这些年轻人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他们在另外找时间或者私底下，特别是。这些带领的这些的年轻一些的弟兄呢，他们如果也有这个智慧的话呢，就用别的方式来装备他们，然后他再从他们成为他们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的祝福，这样。所以从教会的层面来说，他可能外面看起来，表面看起来他是有点隐藏了，或者是隐退了，可能不是最怎么直接这样的。我讲现在讲教会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啊，同工啊。但是呢，他是借着能够，就有点像是保罗告诉提多一样，就是说我教你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要去把它传讲出来，你要去活出善行的榜样，你要在当地的年轻人当中，或者是弟兄当中，带出一个不同的局面出来，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味道这样。所以说呢，传统我们里我们说门徒带门徒啊，一对一啊，一对二啊，这些形式，我不是说不好或者不对，但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通常能够想到的一些的做法了。我们有些时候是可能有一些的反思，OK，就是说结合我们当地教会一些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能够在同龄的年轻人当中带出这么一个不同出来，那借着他们来去影响他们同龄的人，那同样的就是夫妻关系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这个教育子女，那家庭之间的这样互动，我想总结这前面这几次课的其中一个我们这个材料特别所强调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把教会建造这个落地特别。然后成为弟兄姐妹实际的一个改变和祝福呢， 就跟怎么样把家庭的建造，这里面包括夫妻，包括子女，包括甚至年轻人这种将要步入婚姻的这些人，就是在这些他们的生活的重要的这些层面，婚姻，交友、婚姻、家庭、子女，然后再加上工作，那这就是信仰，能够神。和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带领，能够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的具体落地的方面，所以是借着这些的途径来促成教会的发展。OK 所以呢，我们就下一次的作业呢，就是还是这两册各自的第五课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下一次课。我们这一期学习已经快到结尾了，就是下一次课结束之后，再下来就是总结，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就会结束了。这样，所以请大家呢，就是还是花一些的时间，这些的课程都开始有一些的回顾。那更多的也是在自己的同工团队当中呢，有一些的互动和交流，然后求神来恩典，看说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开始慢慢的能够把这些的内容交流出去，然后看能够有一些实际的具体的操作和转变，好吧？我们今天的课要不要就到这里？
祝福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你借助这样的课程，你来建立我们的信仰，你也建立我们的家庭，你也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知道能够在你的家中该怎样行。也愿我们的家，也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你的福音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美好的见证，影响我们的社区。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美好的学习，求你也祝福老师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也祝福每一位学员，让我们所学习的能够落实到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让我们能够践行你的真理，也让我们的生活不仅有纯正的信仰，也能够使我们有敬虔的生活。谢谢主，愿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愿平安喜乐归给信靠你们的人。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